大家好，我是舒涵。与以往我们上的课不同的是，今天这节课充满了科普的味道。我恳请您认真的听，还需要纸和笔，因为这节课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了。好了，准备好了吗？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了。在我认识的很多患焦虑抑郁的朋友中，有很多人患抑郁症很多年，却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抑郁症。更令人痛心的是，将近80%的人群在完全不了解自己的病情的情况下，就给自己贴了一堆焦虑抑郁的标签，并且贸然开始吃药，随后躯体化症状一天比一天重。这些症状当中很多其实是药物的副作用。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讲的就是什么是焦虑和恐惧，焦虑和恐惧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真正恐惧的焦虑障碍，它和焦虑的区别是什么。那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焦虑和恐惧。恐惧是发生在当下的，而且有具体的外部刺激。恐惧的感受很强烈而且真实，你会心跳加快，喘不过气，有窒息感，血压上升，胃不舒服，眩晕，甚至大汗淋漓，感觉自己要死了。你的身体和大脑都会过度的工作，一系列身体系统都被激活了，你会觉得自己突然有了超能力，那就是肾上腺素亢奋的结果。探测到危险的来源，它会令你集中精力，准确做出判断，并迅速采取自救措施保护自己。恐惧的唯一目的，帮助你，保护你，帮你脱离危险。当引发恐惧的外部刺激被移除时，恐惧就消失了。所以恐惧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恐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你基本上当时的反应都是来自于本能，而不是大脑的思考。而焦虑是发生在未来的，它不需要真实的刺激，你可以处理实际发生的问题，而不能处理想象出来的问题。那么根源无法铲除，焦虑就会一直存在，所以它比恐惧持续时间长得多。但焦虑的躯体反应没有恐惧强烈，但它依然会让你茶不思饭不想，睡不着，坐不安，恐惧时难以思考，而焦虑时脑袋转个不停。但焦虑会让你做反思、计划和准备，恐惧会让你逃跑、攻击、掩饰、目瞪口呆。所以你不难看出，焦虑和恐惧其实是有利于我们的存在的。不容易焦虑和恐惧的先辈们是没有机会繁衍后代的，因为他们都在过度乐观的心态当中成了老虎狮子的晚餐。体验恐惧和焦虑是有益于健康并能够提高生存的适应性的，这两种情绪让你摆脱困境和生命的威胁。今天你要记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体验焦虑、忧郁和恐惧，因为这种能力就如同我们需要喝水、吃饭、呼吸空气一样重要。你一定抗议说，胡说，我们天天被焦虑和恐惧折磨着，根本不是摆脱困境，完全是陷入困境吗？不好意思，我刚才说的是恰当的恐惧和焦虑能给你带来的益处，不是让你时时刻刻去体验焦虑。这样的过度体验叫做焦虑障碍，它才是我们痛苦的根源，并且严重地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个问题，焦虑的程度如何判定呢？怎么样我们就病了呢？如何区别焦虑和焦虑障碍呢？这个问题很庞大而且很细碎，让我们先看几种常见的焦虑症，然后再做出区别和总结。第一，惊恐发作，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又被称之为虚惊。惊恐发作的一大特点就是突发性，并没有明显的真正的危险或者威胁来源。正因为如此， 这时你发病的时候会感到更加可怕，因为惊恐发作既无意义也无价值，只是平白的让身体经受消耗。但是从大量的研究中发现，惊恐发作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大约10%到33%的人在特定的年龄至少会经历一次惊恐发作。尤其是那些长期处在压力之下并且身体虚弱的人群，即使在平静状态下他们也有可能发作。这个症状我们大家看一下啊。第一，急速心跳。第二，胸痛或不适。第三，呼吸急促或者透不过气。四，发抖或者站立。五，窒息的感觉。六，流汗。七，眩晕，不稳定的情感或者感到虚弱。八，恶心腹痛。九，感觉自己或者周围陌生而不真实。十，脸、手或者腿有麻木和刺痛感。十一，强烈的幻觉和寒战。十二，对死亡的恐惧，比如你会害怕你的心脏病发作。对精神错乱的恐惧，你害怕你疯了。十三，对做不可控制的事情的恐惧。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惊恐发作是一种症状而不是一种病。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发烧是一种症状，它不是一种病，它们是等同的。那我们再看第二种，叫做惊恐障碍。惊恐障碍我们普遍的一种标准是有惊恐发作的症状。二，一直担心下次惊恐发作的来临以及其产生的后果。三，过度担心并且为了处理惊恐发作或者阻止其发生而导致逃离生活的行为。那么得惊恐障碍的人常做些什么呢？你看，比如你的一个朋友去电影院或者去餐厅，他会选择靠近出口的地方坐着，也就是两股战战机遇先走，总找个机会想逃走，对吧？还有呢，他去大超市的时候，他会去检查离他最近的出口在哪里。三，他会随身携带自己怀疑自己获得的病的药品，比如心脏病的药品、应急处理等安全物品。四，回避可能激发身体唤醒的运动。比如说他因为害怕这个惊恐发作，他就拒绝运动、拒绝性生活、拒绝去看枪战片等。还有你会发现他越来越喜欢饮酒来麻痹自己，用这种方式来对抗惊恐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种状况，你会发现他会频繁地检查自己的脉搏或者血压。还有一种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单独待着，他总是希望有个人陪着他。另外就是他需要知道和他非常亲近的人，比如他的配偶或者他的搭档或者其他他觉得可靠的人群的行踪。他会觉得如果他不知道他们的行踪，他就感到恐慌。刚才我们所说的是普通的惊恐障碍状态，还有一种比较特殊，叫做场所惊恐障碍。曾经在特定的场所里惊恐发作过，于是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恐怖。比如拥挤的公共场所，很多这个密集恐惧症的患者常常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们害怕去超市、剧院、购物广场、赛场。第二，封闭受限的空间，比如隧道里、桥梁上、小房子里、电梯里、飞机上、地铁里、公交车上、理发店里、驾车、独自离开家。那么第三种叫做特定恐惧症，它们是有一定的区别的。特定恐惧症呢，对令人恐惧的对象或者情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恐惧和回避。大量的调查表明，10%的人在一生中会患上一种特定恐惧症。 特定恐惧症与惊恐障碍的区别在于，特定恐惧症是有明确的刺激物和情景下才会发作的，而惊恐障碍则没有明确的刺激物，并且毫无征兆。特定恐惧症如果离开特定的刺激物，生活是不受限制和影响的，完全跟正常人是一样的，而惊恐障碍则不一定。我们最常见的特定恐惧症为害怕某种小动物，或者某种昆虫，或者恐高，或者害怕封闭的空间，还有晕血，还有见不得人受伤，当然还包含有害怕闪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恐惧反应是过度的、不合理的，但是却依然选择回避和逃离，而且也控制不了恐惧来临时身体的反应强度。那么第四种焦虑障碍是社交焦虑和恐惧症。社交恐惧症是一种对尴尬或者羞辱的强烈恐惧，人们害怕自己的言行会导致别人认为自己不胜任当前的工作，软弱或者愚蠢，或者发现自己社交不适。3%-13%的人在生活的某一阶段会体验到这种恐惧。它的症状主要表现在这个症状太普遍了是吧，就比如说害怕公众演讲，非常害怕当场去撰写或者签署文件，害怕工作时被监视，害怕使用公共厕所，害怕与异性聊天。那么下一个是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叫做强迫症。我们都知道患有强迫症的人多半都极端化的喜欢干净整齐有秩序守规则，但是这种极端化的习惯破坏了他自己的生活。那么强迫症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强迫观念，另外一种叫做强迫行为。我们先看看强迫观念。强迫观念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反复和持续的思考，冲动会引起强烈焦虑的想象。一般人会体验到这些想法或者想象是侵入性的，即尽管你努力反抗，但他们还是会发生，然后就会产生不合理的痛苦。它的症状表现为，例如某些人就老是在担心没有关灯，担心你可能会伤害自己或者他人，担心一些暴力或者恐怖的想象，担心自己脱口而出一些脏话或者侮辱性的话，还会担心自己忍不住会偷东西，还会担心对一些发生的这种害怕的事情会承担责任，比如着火或者失窃，还会害怕做一些被禁止的事情，还会害怕失去某些东西和人，很担心污垢、细菌或者身体的废物或者分泌物，很担心环境的污染，非常害怕这些昆虫和小动物身上的这些细菌。那么有些强迫性的思维就会产生强迫性的行为，比如强迫清洁、强迫检查、强迫重复动作或者过度调整。当然它会令你说太多的话，你根本不想说，但是你会不停地说，还会强迫提问、忏悔、触摸、轻扣或者摩擦，这些动作会频繁地发生。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第六个所说的焦虑障碍，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它是由严重的创伤性的经历发展形成的一系列焦虑的问题。 他会产生强烈的害怕、恐惧以及无助感，包括发生在自己或者自己所爱的人身上的暴力犯罪、打斗、交通事故、自然灾害。那么受到惊吓的人往往会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危险的地方，然后从情感上自我麻木，与外面的环境尽可能的脱离。他们非常容易受到惊吓，他们总是密切地注视环境中的危险，然后他们总喜欢回避逃离。所以这里我需要强调一点在哪儿呢，就是说创伤后应激障碍它可能产生的某种反应或者症状就是强迫症的症状。当然它也有自己典型的症状，比如患者会对痛苦的经历不断的回忆回溯，还会做相关事件的噩梦，并且有强烈的逼真的回溯感。他与创伤有关的活动或者情景他会刻意的去回避，比如他撞车以后他就不再驾车了。那么患者还会与其他人隔绝疏离，他们会有入睡困难，难以集中精力，易受惊吓，喜欢搜索危险信号，以及非理性的爆发脾气这些症状。他们的坏情绪总是螺旋式上升，最后常常会演变成惊恐发作。所以你们看到了吗？我们之前的很多症状其实都是由这个来诱发的。那么我们再看第七个，广泛性焦虑障碍。这个其实这个症状也非常的普遍，很多人都会过分的担心一系列的事情，感受到重压，并且每天的生活经历或者日常生活都被干扰或者被控制。虽然这种广泛性焦虑障碍形成的时间是很长的，而且比较缓慢，它具有隐蔽性，但是 5% 的人在生活的某个阶段他都会患上或者患过广泛性焦虑症。比如说你会发现你的朋友他们总是试图控制忧虑或者减轻焦虑，他们总是显得很不安，他们总是很紧张，你看到他坐在那里很难有松弛的状态，肌肉总是紧张的，然后你让他集中精力，这件事情对他很难。然后他们会做一些非理性的决定，当然难以入睡几乎是这类人的一个通病。这种人群经常会产生一种弥散性的情感，他们很难预测和控制自己生活中的压力事件，总是会经常担心不可能也不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被浪费掉的。而这种人往往都是很聪明的，因为他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件事情可能会有危险。好，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很多焦虑障碍的症状，现在我们来说一说焦虑障碍的判定。焦虑症与正常焦虑情绪反应不同，第一，他们常常是无缘无故的，没有明确对象和内容的焦急、紧张和恐惧。第二，它是指向未来的，似乎某些威胁即将来临，但是病人自己说不出来究竟存在着何种威胁和危险。第三，它持续时间很长，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通常都会超过6个月。如果不进行积极的有效的治疗，那么它甚至会迁延到数年。最后，焦虑症除了呈现持续或者发作性的惊恐症状外，同时还会伴有多种躯体症状。简而言之，病理性的焦虑是一种无根据的惊慌和紧张，心理上体验为泛化的无固定目标的担心恐惧，生理上伴有警觉增高的躯体症状。那么焦虑和恐惧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第一，焦虑与恐惧都是有着某些事物的激发的， 可能源于自身内部，它其中包括想象、想法、记忆以及身体感觉，也可能是来自于外部刺激物和外部的压力。不清楚焦虑激发物，并不意味着焦虑和恐惧就不是被激发的。当然，这也正好是解决我们焦虑和恐惧的一个点，那就是当你找到激发物的时候，移除激发物，你的焦虑和恐惧也就解决了。第二，焦虑和恐惧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强度随时间推移而消退，我们的身体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持续焦虑。惊恐障碍虽然发作时间强度很大，但是一般不超过半个小时，几乎不可能长过一个小时。经历过的人往往会觉得时间好长啊，可那大多都是大脑体会的时间，而不是真实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训练缩短焦虑的时间。第三，虽然恐惧是恐惧，焦虑是焦虑，但是体验的感受是相同的，只是存在着强度和时间长短的不同。第四，焦虑和恐惧障碍都是可以通过训练治疗的。医学研究表明，这一条需要你们认真地记下来。患有焦虑障碍的人都是在反抗、回避以及逃跑，这种倾向决定了患者的行动，而斗争是最重要的束缚生活的因素。他把正常的焦虑体验转变成了破坏生活的问题。好了，这节课很科普，你都记住了吗？那么我们下一节课会进一步关注伴随焦虑障碍的生活问题。今天就到这里了，祝一天里平安。